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7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在10月16号召开，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起演讲，预计在长达几日的二十大会议结束时，他将会正式宣布获得第三个任期。
16号当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言称，他的政府在抗击疫情、推动香港局势稳定等方面取得成就。另外，他着重强调关于共同富裕的主张，要求对私人资本实施更多控制，分配国内财富，这个令到国内外的企业家和投资人感到不安。习近平表示，他执政的十年中，中共取得历史性胜利，到2035年，中国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期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讲法显示出习近平正是将2035年作为下一个执政目标时间表。会议期间，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举动受到诸多关注。在二十大46人主席团常委中，王岐山、江泽民、朱镕基、罗岗、吴邦国五人缺席。外界猜测王岐山缺席或因为在13号出访哈萨克，目前仍在中共规定的10日防疫隔离期。媒体发现中共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期间看起来精神不佳，状况比5年前19大更差，而前党魁胡锦涛健康状况不佳，需要人搀扶。前中共总理温家宝虽然亦满头白发，但看起来精神不错。105岁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坐住轮椅出席，精神尚好。而习近平在读稿期间不断干咳，饮水润喉的状况亦受到关注。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身体状况不佳的问题是显而易见，这个值得外界关注。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习近平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能够克服困境的掌舵手。但媒体记者发现，在这一次关键的演讲中，习近平并没有读完讲稿的全文。联合早报指出，二十大的报告共计72页，习近平读报告使用了1小时45分。而在2017年，19大报告共68页，当时他宣读整份报告花费了近3小时。因此媒体认为习近平并未有读完报告的全文，而只是宣读了一些重点。即使如此，这一份报告可能仍然是过于无聊，很多会场的中共代表被拍摄到已经纷纷欲睡。在习近平阅读报告之际，现场的摄像机镜头捕捉到多位中共代表熟睡的画面。网友表示，有不少代表还捕捉了睡觉的镜头特写，回去可能会有麻烦。亦有网友调侃称，这一些代表正在会议上做中国梦。另一方面，中共前总理张高丽在二十大会议期间露面，引发了外界的大量关注。去年国际网球明星彭帅指控张高丽实施性侵，在这个之后，张高丽罕有地出现在公开场合。路透社说，张高丽在受到指控之后首次公开露面，坐在前排。至今为止，张高丽仍然没有对彭帅的指控做出任何表态。
中共政府二十大召开期间，当局的不少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引发民怨四起。会议召开之前，北京四通桥发生了挂横幅抗议的事件，随后又有多处民众贴标语响应这一场抗议事件。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政府承认准备接受未来几年经济放缓局面，并表示需要进行长远风险管理。
中共二十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在发布会上指出，对北京政府来讲，经济增速不再是唯一的重要指标。他说，当局承认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孙业礼声称，清零的防疫措施是最符合经济而且效果最好， 并话北京政府坚信实施清零意味着曙光就在面前。在发布会上，他拒绝谈论动态清零可能持续的时间表。华尔街的投资者指出，动态清零的政策严重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在这些政策下，外国人士难以前往中国的办公室，与供应商和客户的联系亦遭遇困难。法新社报道说，经济问题对习近平的下一个任期提出了严峻挑战。在现今的中国大环境下，中产阶级受到碾压，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面临生活成本上升、工作机会减少和房地产泡沫的压力。巴黎政治大学专业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罗卡认为，中国民众面临生活质素下降的局面，社会压力很大，生活成本却突飞猛进。中国人对现状的幻想破灭和躺平心态的流行，可能导致制造业等行业的产出水平下降，这个将进一步影响整体经济。
近年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明显恶化。传媒报道指出，白宫在二十大前推出的一项战略，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产生了沉重打击。
据中央社16号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近日在中国所有半导体制造企业的所有美籍高级主管和工程师集体辞职，这个是因为白宫发起了新的法案。到目前为止，中国长江存储科技和另外的30个企业已经被美国商务部机构列为未经核实清单，企业的高端设备进口来源全面受限。另一方面，美国还要求任何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人，如果要在中国半导体行业工作，需要通过政府审核，否则面临美国公民身份的风险。报道引用财经新闻网站 Benzinga 的讲法称，不仅是美国人受到了影响，一些外国企业的科技人员亦是不断撤离。结合专案刺猬项目实验室执行长李当近日在推特上表示，这一次出口管制是与以往不同的重锤管制，堪称是对中国科技界的斩首行动，最终会对北京政府造成整体性的国安威胁。印度智库塔克夏许拉研究所地缘政治项目主管科塔斯塔尼指出，如果美国真的下决心将北京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以外，这样北京将会被迫进入一个原始时代。 Benzinga 报道指出，新的一轮禁令导致中国半导体制造行业陷入了崩溃，或者从另一方面讲，美国的影响力正是从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中全面消退。
15号 Tesla 创始人、世界首富马斯克表示，俄罗斯试图中断乌克兰的星链网络。他说，为了维持这个设施的稳定，他的 SpaceX 公司正在投入大量的资源和努力。
马斯克说，星链是俄乌战争上唯一正常运行的通讯设施，其他的选项都不再存在。俄罗斯希望打断这些联系，而他的企业正是大力维护这一个设施。即使如此，星链仍然可能在压力之下阵亡。近期，马斯克和乌克兰政府官员在关于乌克兰各样领土的问题上发生争执，最终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美国国防部证实，在关于星链互联网的问题上，当局已经和 SpaceX 公司进行沟通。发言人亦提到，美国不排除和其他类似的卫星通讯企业结成联盟，帮助维持乌克兰必须的网络连接。自今年2月26号开始，马斯克响应乌克兰政府的要求，提供了乌国星链基地台，并开通了境内的卫星网路服务，相关设施和太空轨道的2000多枚卫星协作，保护乌克兰的战地和日常通讯需求。几日前，马斯克曾在推特发文， 称支持乌克兰接受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的做法，这个做法遭到乌克兰大使的激烈反驳。在最新的发言中，乌克兰副总理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淡化了分歧，并表示马斯克是支持乌克兰的世界顶级私人捐助者之一，帮助建设了关键的基础设施。马斯克随后表示，切断星链是俄罗斯想要的结果，而他将会继续支持这个设施的生效。
法国炼油厂员工发起长达数周的罢工，原因是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工人要求增加薪水。为了响应今次联合罢工，法国首都巴黎街头在10月16号涌入了数以千计的群众。202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艾诺亦都在其中。
路透社指出，安妮艾诺同极左派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兰雄一同出现在现场。期间，梅兰雄宣布他们的组织将号召在10月18号进行罢工，并称示威者将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一周。这个罢工主张在法国四个工会的主导下展开，但法国民主工会联盟被排除在外。这些组织呼吁通过罢工与示威争取调薪。在这一种情况下，马克龙政府强制要求部分炼油厂工人回到工作岗位，这个做法遭到工会反对，并说举动违反宪法权利。82岁的安妮艾洛在今个月6号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法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他的作品被认为是社会学自传小说的巅峰之作，其简短、稀疏、不抒情和极简主义的风格得到诺贝尔委员会的认可。在艾洛获奖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布感言致敬，并说他50年来的作品和国家的集体和亲密记忆密切相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